中华五千年。梁家永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王明路线。民国十六年1927年，国共两党分裂之后，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取得绝对优势，成为了国民政府以党治国的执政党，而中国共产党被列为非法组织，党员只能够暗中活动，而且被国民政府和租界当局缉捕和镇压，处境十分艰难。不过由于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初期，统治仲未巩固，上海华阳集处龙蛇混杂，又有租界掩护，各省的地方实力派对于国民政府阳奉阴违，而且中国地方辽阔，不少偏僻的山区政府的控制鞭长莫及，因此共产党人仍然有不少活动空间。由1927年年中到1931年年底，中共党人的活动主要有两个方向。中共的领导层，即是政治局成员、总书记以及各部负责人，在上海秘密活动，暗中继续推动民众革命。以共产党人的讲法，是展开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另外一些有武装力量的共产党人，例如毛泽东、朱德、陈毅、徐向前、贺龙等等，率领部队退入山区，建立好几个革命根据地。其中以毛泽东、朱德等人在江西南部、福建西部所建立的革命根据地规模最大，后来称为中央革命根据地。1931年11月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以江西省瑞金作为首都，毛泽东当选为主席。其他重要的革命根据地还有由贺龙等人领导湖南、湖北两省西部交界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由徐向前等人领导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等十几个革命根据地，以及游击根据地。毛泽东等人在江西南部发展革命根据地的经过，我们以前已经讲过了。不过由于成立初期的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中国共产党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而共产国际是由苏俄所支配的，所以苏俄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对于中共的革命路线和人事安排有巨大的影响力。苏俄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希望中共能够遵照他们的指示，在中国推动苏俄模式的革命，但是中国的政治社会现实情况和苏俄不相同，中共领导人的立场以及推动革命的方式未必符合苏俄和共产国际所定定的路线，于是苏俄和共产国际不断向中共施加压力，甚至改组中共领导层，派遣一些留学苏联的人回到中国推行苏俄和共产国际的革命路线。于是在1930年代引起中共高层的一连串权力斗争。1930年秋天，共产国际的中国部部长、苏共领袖史太林的亲信、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米夫暗中到了上海。在几个月之前，即是1930年9月，米夫不满当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当权的李立三不服从共产国际的支配，向中共第六届三中全会施压，安排他的学生王明，即是陈肇宇，博古，即是秦邦宪，加入中共中央政治局。王明和秦邦宪都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高材生，在莫斯科留学多年，熟习马列理论，俄语十分流利，深得米夫的信任。他们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和李立三展开权力斗争。米夫到了上海之后，和王明、博古等人商议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层。
米夫同志，欢迎你来中国。
王明同志，我今次来中国是代表共产国际协助中国共产党解决党内的矛盾。
这样就好了，米夫同志一定会作出正确的指示的。
王明同志，你送去莫斯科的报告我已经详细看过。自从1928年7月以来，中国共产党推行李立三路线，发动城市革命，企图以武装起义方式攻占大城市，完全忽略工人农民阶级的日常斗争。立三路线违反共产国际的指示，而且经事实证明是过分激进，不行得通的。
没错，米夫同志，李立三认为中国全面革命胜利的时机已经来临，所以积极推动城市革命，希望占领一两个省，然后将革命成果扩展到全中国。其实李立三对革命形势完全是估计错误的，因此红军两次进攻长沙都受到挫败，在武汉、南京、镇江、上海发动工人暴动都未能够成功，反而令到敌人加强对党组织的压迫。
没错，王明同志讲得啱，李立三仲向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出指示，禁止自由贸易，禁止土地买卖，组织集体农庄，清算富农。咁嘅做法令到农村革命根据地嘅经济十分困难，而且削弱党同埋群众嘅关系添。
所以立三路线必须矫正。
冇错，王明同志、博古同志，立三路线必须矫正。所以几个月前，今年九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已经批判立三路线，而且解除了李立三同志的领导职务，由向忠发、瞿秋白、周恩来三位同志领导中共中央。但是立三路线并未完全得到矫正。
是李立三在党里面的影响力实在太大，总书记向忠发是船工出身，不懂得几多革命理论。瞿秋白在莫斯科的时候曾经指责李立三的错误，但是他回到中国之后一直为立三路线掩护，不单止没有认真矫正立三路线的错误，还继续抗拒共产国际的指示。
是，我和王明同志都受到压迫。
这件事我明白，所以必须亲自来中国处理中共中央的领导问题。
这样就好了，
中共中央需要由一些熟习共产主义理论、受过共产国际严格训练的人主持领导工作，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推动中国革命。所以中共必须尽快召开六届四中全会，改组中央领导层和各省省委。
是。
王明同志，你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最有威望同埋最有天才嘅领袖之一。博古同志，你系中国共产党最好嘅干部之一。共产国际同埋我米夫对你哋十分信任，我愿意喺四中全会里面支持你哋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多谢米夫同志，
我哋一定会尽力嘅。
不过米夫同志，向忠发、瞿秋白、周恩来，佢哋三个点样安排呢？
向忠发是工人阶级，可以保留总书记的职务。瞿秋白需要解除政治局委员。至于周恩来，他在红军的影响力十分大，而且一向掌管党组织的日常工作，他办事能干，需要留在党中央。
米夫同志，我同意你的安排。在召开四中全会之前，我应该做些什么呢？
问得好，你应该发表文章强烈批判立三路线。
是，我要写一篇有分量的文章。这篇文章题目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恩来同志、王明同志撰写的文章《两条路线的斗争》，你已经看过了吗？
我已经看过了，米夫同志。
王明同志在文章里面指出，几年以来中共中央实行的立三路线是过分激进和不切实际的，违反共产国际的指示，令到中国革命陷于低潮。恩来同志，你认为怎样呢？
米夫同志，立三路线确实有错误的地方。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我周恩来愿意接受批判。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我们必须遵从国际的指示，拥护国际路线。
好，好。恩来同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中共中央必须在短期之内召开六届四中全会，改组中央领导层，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
是，米夫同志，中共中央愿意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
好，我建议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发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你仍然留任，另外补选王明同志加入政治局，沈泽民、张文天两位同志可以补选为中央委员，李维汉、李立三、贺昌三位同志应该解除中央委员职务。
是，我会遵照米夫同志你的指示向中全会提出建议的。
好，好，你准备好会议的文件，最重要的是传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批判立三路线的文件。
是，米夫同志。
恩来同志，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红军在一些山区农村建立十几处革命根据地，他们的成绩是值得赞许的。不过这些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大部分都没有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甚至连中共中央也都未能够对他们有效监督。他们的所谓游击战、所谓农村改革，只不过是传统中国的农民造反，不算得是共产主义革命，中共中央应该加以纠正。
咁共产国际有咩指示呢，米夫同志？
中共中央应该成立军事委员会，监督和指导各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
是，米夫同志。
恩来同志，你曾经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红军将领之中不少人是你的旧部属，中央军委主任的职务由恩来同志你担任就最好不过的了。
我会尽力做好红军的领导工作的了。
1931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中国部部长米夫指示之下，在上海秘密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会中激烈批判立三路线，政治局常委徐州柏被罢免，而米夫所支持的王明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另外两位政治局常委向忠发和周恩来仍然留任。米夫的学生博古即是秦邦宪、乐府即是张文天、沈泽民等人当选为中央委员，于是中共中央被米夫所信任的人所控制了。在四中全会召开之前，李立三本人被共产国际召去莫斯科接受审查，自此之后羁留在苏联14年。王明原名陈兆宇，安徽六安县人，出身于一个破落的乡绅家庭，年轻的时候在武昌读书，加入共青团，被选派去莫斯科中山大学。由于王明的俄语讲得非常流利，深得当时的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米夫信任，成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领袖。1929年奉派回国，补选为六届三中全会中央委员。未够半年，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米夫大力支持之下，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同向中发周恩来成为中共领导层三大巨头之一。而且王明得到共产国际和米夫的信任和支持，权力凌驾向中发周恩来之上，推行共产国际所指示的革命路线，亦即是王明路线。王明的同学秦邦彦、张闻天、沈泽民、赵融即是康生亦都进入中共领导层。这一批从莫斯科留学回来，在米夫支持之下进入中共领导层的人被称为国际派。国际派的人熟习共产主义理论，但是对于中国的实际情况未必有深刻的认识，对于日常的党务工作、地方党委的组织和联系，对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支援和领导，对于和国民党和租界当局的斗争等方面都欠缺实际的经验，因此令到不少党员无所适从，甚至产生离心。六届四中全会召开期间，江苏省委负责人何孟雄等人不满国际派的权力高涨，另立非常中央委员会和国际派对抗。没几耐，何孟雄被国民政府特务逮捕处死，党中央分裂的危机暂时平息。不过中共在上海的处境就越来越艰难了。1931年6月，总书记向中发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枪决，王明接任总书记。正当国际派取得中共中央领导权的时候，毛泽东、朱德等人所建立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即是苏区，受到国民政府军队的围剿。国际派不满毛泽东掌握苏区红军的兵权，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作为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由周恩来担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任。1931年年初，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项英去到江西苏区监督红军。项英是工人出身，长期领导城市工人运动，从来未试过带兵打仗的。
泽东同志，
啊，项同志，
中共中央派我项英嚟江西苏区，系向苏区嘅干部、士兵同埋群众传达中央嘅指示。
哦，项老弟，你要传达中共中央嘅指示，好啊，请指教，请指教。不过先饮杯山区嘅粗茶再讲都未迟。子珍啊，冲茶，冲茶。
好啊，
泽东同志。中共中央对于江西苏区的措施有一些意见。
项英同志，请喝茶吧。
请喝茶。
中央认为苏区的土地改革路线太过优待富农，不但只没有没收富农的土地，还容许富农分子参加革命阵营以及加入红军，这样做并不符合共产国际的革命路线。
项英同志，搞革命应该顾及农村的实际情况，在农村推动革命，如果得不到富农的支持，根本就无法子和乡绅地主抗衡，我们团结富农增强革命的力量又有何不可呢？
这样会扰乱革命阵营，根本不符合革命理论。
哦，
还有红军里面太偏重小团体主义，士兵和上级的关系太密切，和党中央的关系太过疏离，必须加强党中央对军队的领导。况且红军目前所用的所谓游击战术根本无法子击败敌军，
但是红军已经击退敌人的围剿，游击战术显然有效。这
些只不过是局部胜利，根本不可能击退敌军。
咁中共中央打算点办
呢？中共中央已经成立中央军事委员会，所有红军必须服从军事委员会指示，红军的前敌委员会一律取消， 由中央军事委员会派人接管工作，江西苏区的中央红军由我接管。
咁即系唔再需要我毛泽东过问红军嘅事啦噃。
呢啲系中央文件，你可以详细睇清楚。中央准备召开苏区嘅党代表大会，改组苏区同红军嘅组织，请毛泽东同志你作好准备。
党中央要批判我嘅错误，我愿意接受批判。党中央要我交出权力，我乐意接受命令。
咁就好啦。共产国际准备派一啲军事专家嚟苏区，指导红军最新嘅战术。
子珍啊，我哋终于可以同农民一齐种田养猪啦，无官一身轻啊！哎，过嚟，哎，几肥呢只猪？
韩英同志实在太过分啦！佢一嚟到苏区啫，就夺你嘅兵权，贬你嘅职。
哎，子珍，唔系韩英嘅错，共产国际派嚟嘅人把持咗中共中央。呢啲书生根本就唔了解中国嘅情况，韩英只系奉佢哋嘅命令嚟夺我权嘅啫。
润之，你唔可以任由佢哋欺压噶。
佢哋批判我嘅战术系游击主义，系流寇主义。佢哋要用杨顾问嘅战术同蒋介石打常规战，讲乜嘢御敌于国门之外，讲乜嘢先发制人。呢种打法不切实际，必尝苦果嘅。子珍，我哋放长双眼啦。
1931年年初，由国际派所支配的中共中央剥夺了毛泽东的军队领导权，而且对毛泽东的游击战术作出批判。毛泽东只能够保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职位。1931年年中，由于国民政府逮捕中共总书记向忠发，中共中央机关被倒破了。中共中央无法只在上海立足，于是转移入江西苏区，苏区的党政军都受国际派的支配。中华五千年之王明路线，由郑启明、周伟才、邓志图、冯伟棠、李在堂、姚秀玲、谢宝元联合播演，现在已播放完毕。